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他生命的话语。
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他生命的话语。
今天是中秋节，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中秋晚会。
今天是中秋节，昨晚我们教会有中秋节的晚会。
昨天都有20多位的新朋友来参加。
昨晚有20多位新朋友来参加。
所以我们求神继续预备他们的心。
所以我们求神继续预备他们的心。
使他们呢有机会来认识耶稣。
让他们可以来认识主耶稣。
今天的信息实际上呢跟中秋节有一点点的关联哦。
今天的信息其实跟中秋节是有点关联。
你说什么？今天是讲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怎么跟中秋节会有一点点的关联呢？
你说今天是讲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怎么会跟中秋节有关联呢？
中秋庆团圆，对不对？
中秋庆团圆，是吗？
团圆表示完美，
团圆表示完美。
但当人跟神断绝关系的时候，
但当人同神隔住关系的时候，
当人远离了上帝的时候，
人远离上帝的时候，
人就不再完美，
人就不再完美，
人世间就再没有完美这件事了，
人世间没再没有完美这件事
了。当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团圆可言。
当人与人之间出现了隔裂的关系的时候，就没有团圆。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跟神的关系才可以和好。
我们跟神的关系才可以和好，
跟人的关系才可以和好，
跟人的关系才可以和好。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团圆，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团圆。
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
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1节到21节。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1到21节。
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12章1节到21节。
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12章1到21节。
我们来请大家就用心看，我们请会间姐妹帮我们读一遍，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思想里面的意思。
大家用心看，听我读。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拿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捉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祝福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不尊敬，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好重要嘅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
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
关于安息日的事情，
关于安息日嘅事情。
实际上四福音书，
实际上四福音书
都有特别记载到关于安息日，
都有特别记载关于安息日。
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做什么的事情？
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
可见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可见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四个要点。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安息日的真意。
第一个要点是安息日的真意。
第二个要点是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第二个要点是安息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第三个要点，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
第三个要点是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
第四个要点，定睛在满有恩情的耶稣基督这位安息日的主身上。
第四个要点是定睛在满有恩情的耶稣基督这位安息日的主身上。
当我们用心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用心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里面一般的宗教人士，
我们看到里面一般宗教人士，
他们号称对圣经很熟悉，
他们号称对圣经很熟悉，
但原来他们连安息日是怎么一回事都不明白。
但原来他们连安息日是什么一回事都不明白。
所以我们呢，在十二章一节到五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那班人呢，那班心里满有神的宗教人士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但在十二章一到五节那班心里面没有神的宗教人士，
他怎样用一个宗教的节期来责难耶稣，来向耶稣发出难题。
他是怎样样向耶稣发出难题的？
当然啦，在上半段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很有怜悯，很有忍耐的帮他们讲解这个安息日的真意。
在上半段，耶稣基督是很有怜悯、很有爱，向他们讲解安息日，
给他们知道神跟人的分别，
让他们知道神和人的分别，
很有耐心、很有智慧地跟他们分享这个真理，
很有耐心、很有智慧地跟他们分享这个真理，
甚至呢把他们呢耶稣基督在回答时候目的下让他们能够来注目耶稣，焦点能够放在耶稣身上。
耶稣基督回答他们的时候，目的就是想他们定睛在他身上。
因为耶稣基督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
因为他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
很明显，耶稣基督就讲到他就是神，他是神来成为人，他就永生的神。
很明显，耶稣基督就是讲他是神，他是神，从人神为神，成为神。
他们发现到这班宗教人士，
当我们发现到这班宗教人士，
他们因为心里没有神，所以根本没有把耶稣的话语听进去。
因为他心没有神，所以他根本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
他们又听了耶稣很详细的讲解，他们没有改变。
当他听完耶稣基督很详细的讲解，但他们都没有改。
他们不悔改，
他们不悔改，
继续刚硬着他们的心，
继续刚硬他们的心。
所以呢，他们就在安息日里面，
所以他们就在安息日里面
带领一个孤干所孤干的人要设陷阱的陷害耶稣。带一个手枯干的人，
他就要带着一个手枯干的人， 去
设下陷阱，要来陷害耶稣。
哦，去设下一个陷阱去害耶稣，
想要来控告耶稣，
要控告耶稣。
看到人就是这样败坏。
看到人就是这么败坏。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看到神的心跟人的心是何等的不同。
看到人的心和神的心是几咁不同。
神的心是充满了慈爱的心，
神的心是充满慈爱的心，
充满了恩典的心，
充满恩典的心，
怜悯的心，
怜悯的心，
要救赎人类，
要救赎人类。
但看到人的心是何等的诡诈，
但是看到人的心是几咁诡诈。
正好像耶利米书所讲的，
好似耶利米书咁讲，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点。
当我们用心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哋用心去读呢段经文，
我们会发现到这样重要的真理，
就发现到咁重要嘅真理。
好，那我们看第一个要点，安息日的真理。
我哋先睇第一个要点，安息日嘅真理。
在十二章一节到五节里面，
喺十二章一到五节里边，
我们看到那班法利赛人文士，他就因着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里面所做一些事，来向耶稣责难。责难耶稣。
我哋就睇到法利赛人喺安息日里边做嘅一啲事。
但在耶稣基督呢？跟他们的对话里面呢，
但在耶稣基督和他们的对话里面，
我们看到安息日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究竟是什么回事。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们知不知道安息日是哪一个日子啊？
你知不知道安息日是哪一天
啊？星期几？
星期几？
星期六。
星期六。
啊，对了，安息日是星期六，
安息日是星期六。
星期日不是安息日，
星期日不是安息日。
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不知道，以为说礼拜日是安息日。
现在很多基督徒以为星期日是安息日。
不对，礼拜日主日不是安息日，
不对的，主日不是安息日。
今天小学生都知道了，
现在小学生都知道。
那小学数学的时候呢，一年级就开始教 一个星期有七天。
因为现在小学生学数学的时候就教一个星期有七日。
第一天是哪一 哪一天？第七天是哪一天？
第一日是哪一日？第七日是哪一日？
他说呢，星期日是七日的第一日。
他说星期日是七日里面的第一日。
既然星期日是七日的第一日，星期六就是第七日了。
既然星期日是第一日，那星期六就是第七日了。
所以安息日是星期六。
所以安息日是星期六。
那你说呢？那是星期六呢？那么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死的？
那你说星期六，那耶稣基督是何时死的？
那时候呢，记载他那边好像我们不大明白，但原来呢，安息日呢是星期五日落的时分就开始计算。
原来安息日是星期五日落的时候就开始计算了。
星期五日落时分到星期六的日落时分，那段时间是安息日。
星期五的日落时分到星期六的日落时分，这段时间就是安息日。
所以大家明白了。
所以大家明白了。
安息日不是主日。
安息日不是主日。
安息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安息日是几时候完？
还是有啊？
几时候开始有？
大家看创世纪。
大家看创世纪。
神有几天创造啊？
神是用几多日去创造的？
用六天创造，然后第七天是怎么样？
第七日就
对呀、啊，他就写了他的歌，就把第七日呢，在出埃及第七定为圣日，对不对？
他将第七日定为圣日。
所以呢，安息日呢，就是第七日，第七日呢，神写了一切的光，就定为圣日，叫安息日。
所以第七日就是神定为的圣日。
那么，当我们在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七章，
第三章
的时候，
整个圣经里面最黑色的一章，
整本圣经最黑色的一章，
在第三章里面记载到人怎样远离了上帝。
在第三章里面是记载到人怎样远离上帝。
当人远离了上帝的时候，罪就进入人类。
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人了。
罪进入人类，人类有没有安息啊？
罪进入了人，人有没有安息？
有没有安息啊？
有没有安息啊？
没有，失去了安息。
没有安息。
在第七日里面也没有安息了。
在第七日里面都没有安息。
但我们的神呢？
但我们的神呢？
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神。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神。
他心里有没有满足啊？
他心里面有没有满足啊？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他心里没有满足。
他心里面没有满足。
他就开始在做工。
他就开始做工。
做什么工呢？
做什么工呢？
做救赎的大工。
做救赎的大工。
所以大家明白了。
所以大家明白了。
当罪进入人类的时候，
当罪进入人类的时候，
人世间就没有安息了。
人世间就没有安息。
而且神一直在做工，
而且神一直在做工，
在做救赎的大工，
做救赎的大工。
然后在圣经里面，在什么地方在记载安息日呢？
然后圣经在哪里再记载安息日？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当神透过摩西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以后，
当神透过摩西将以色列列民带入嚟嘅时候，
神就再次提醒他们，
神就再次提醒佢哋，
这个安息日，
呢个安息日，
也就是说呢，他们现在已经从拜奴之地被释放出来了，
亦即系话，
在埃及本来拜奴地，
从埃及嘅奴地
被带出来，
被带咗出嚟，
所以呢。他们要纪念主的恩典，
所以他们要纪念主的恩典，
要安息，
要安息。
所以然后呢，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到十条诫命，对不对？
然后出埃及记又讲到
十条诫命，
十条诫命，
讲到要说安息日，
讲到要安息日，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吗？
所以这个安息日，
所以这个安息日。
就是要把人，我们知道旧约都是预表的，是影儿，对不对？新约才是实际，对不对？
旧约是预表的，新约才是实际的。
所以原来安息日就是要把人指向耶稣基督。
原来安息日就是要将人指向耶稣基督。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
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
怪不得希伯来书第四章很详细的讲到这一点。
唔怪得知希伯来书第四章。
大家回去的时候用心去看希伯来书第四章。
大家回去可以用心咁去睇希伯来书第四章。
就会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
就好清楚知道，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
甚至讲到呢，有另一位为神指明而设立的日子，就是第四章，或者我们看看，大家稍微看一节，
希伯来书
第四章，我们只看其中一节就好，反正时间关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六的第九节，
第四章的第九节，
这里讲到，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呢度讲到，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安息日的真意。
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安息日嘅真意。
给我们看到，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
俾我哋睇到喺耶稣基督里边先有安息。
当那班宗教人士，
当嗰班宗教人士，
他们根本不明白律法。
佢哋根本唔明白律法。
只是看那个字迹，
净系睇字迹。
字迹是叫人死，字句。
字句系叫人死。
经历是叫人活。
经历系叫人活。
那些宗教人士。
那班宗教人士，
他们呢认为说安息日不能够做工，
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工，
所以说呢，看来说耶稣您是门使徒啊，
所以说
在安息日里面呢，他用手去掐麦穗来吃，这就是违反安息日了，就是罪啊。
所以咧，你话你嗰班门徒喺安息日仲攞嗰啲蜜穗嚟食，就系违反咗啦。
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
耶稣好清楚讲俾我哋听。
他门徒所做的没有罪。
佢门徒所做嘅系冇罪。
他是没有违反律法。
系冇违反律法。
他们呢，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把无罪的当作有罪，他们不明白律法的精义。
佢哋将有罪嘅讲为冇罪，将冇罪嘅讲为有罪，唔明白律法。
这，当我们用心去看马太福音，耶稣跟那班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呢？
当我哋用心去睇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对嗰班人讲嘅话嘅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
我哋就知道我哋今日得救啦。
我们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
我哋要圣灵掌管我哋。
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我哋要活出基督徒嘅生命，
新鲜的、
新鲜嘅、
有生命力的、
有生命力嘅，
来行走主爱的道路，
嚟行走主爱嘅道路。
不是呢，讲一些律法规条，
讲一啲律法嘅规条。
不是呢，把一些的重担压在人身上，叫人喘不过气来。
唔系将一啲重担压喺人身上，喘唔过气。
不是来捆绑人，
唔系捆绑人，
而是要来释放人，
而系要释放人。
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得到提醒。
我哋可以喺其中得到提醒。我哋基督徒
是在圣灵里边有活力的基督徒，
系喺圣灵里边有活力嘅基督徒。
圣灵是活泼的，
圣灵系活泼，
是要释放人的生命，
系要释放人嘅生命，
不是要来捆绑人的，
唔系要捆绑人嘅。
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带出来的意思。
呢度系耶稣基督讲俾我哋一啲嘅信息。
然后呢，在六节到八节里面，
然后在六到八节里面，
耶稣基督进一步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基督进一步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的主。
耶稣基督讲到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含义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含义是什么？
安息日是谁设立的？
安息日是谁设立的？
谁把第七日定为圣日啊？
是谁个将第七日定为圣日啊？
神啊，对不对？
神啊，是吗？
但耶稣基督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但耶稣基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永恒的真神。
也就是说他是那位永活的真神。
永活的真神。
永活的真神。
安息日。
安息日。
的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得到安息，要人享受神的恩典。
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来享受安息，
让人享受到神的恩典，
让人享受神的恩
典，享受到神的丰富，
享受神的丰富，
而不是让人受捆绑，
不是让人受捆绑。
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他来了，就是要让饥饿的得到饱足。
他来了，就是要将饥饿的得到
饱足。是在安息日里面吃，是不是罪啊？
咁喺安息日里边
有饥饿了吃东西，是不是罪啊？
肚饿了食嘢系咪罪啊？
当然不是罪了，
当然唔系罪啦。
我们啊，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饱足，叫我们得安息，对不对？
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饱足、得饱足、得安息。
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
啊，那么我们不要误解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会有另外一个误解，因为说呢，我们今天不守安息日，但那是因为心意把旧业改变了，所以安息日呢？今天呢，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安息日了，这也是错误的观念。
好多，
对对对，那任律说呢，是我们
有好多人有误解，以为今日的安息日是第七日
啊，所以是改变了啊，所以我们呢，还是守那个十条诫命。
所以就改变了，就继续守十条诫命。
我们还是守安息日。
我们是继续守安息日。
只不过是我们是安息日的日期改变了，是。
只不过安息日的
第一日，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的安息日。
只不过我们的 时间，我哋嘅日期改变啦。
实际上，这样讲法是不对的。
其实咁样嘅讲法都唔啱嘅。
我们不是改变那个日期，
我哋唔系改变嘅日期。
我们是让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安息。
我哋系要让人喺耶稣基督里面得安息。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七日的第一日来敬拜主、来侍奉主啊？
咁点解我哋要喺第七日嚟敬拜主、赞美主啊？
因为七日的第一日是纪念什么？主复活的纪念日啊，
因为第七日是纪念主的复活，
所以我们在主复活的纪念日里面来一起聚集，来感谢主，来赞美主，来敬拜主。
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复活那天一起来敬拜他、赞美。
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嘛，
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安息。
七日的第一日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而第七日的第一日是纪念主的复活。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人呢？有圣经还不明白里面
的意思。我不明白人为什么有圣经都不明白里面的意思。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有个安息日，安息日会里面出来。
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安息日会。日会。
其实他们呢，就用很多的方法呢，他们说呢，七日的第一日。这个日子是本来人去拜太阳的日子啊，然后来呢就把呢不明白圣经的人呢就把它拿来当作主日了。
有些人说七日的第一日是拿来拜太阳
啊，这是安息日会的人讲，
这些是安息日会的人讲的
他们说呢应该守安息日，所以
说应该守安息日，
他们不用主日来崇拜，他们用礼拜六来崇拜，
不用主日来崇拜，用礼拜日来崇拜，
所以叫做安息日会咯，
所以就叫做安息日会。
但圣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圣经讲
得很清楚，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集是纪念主舍身流，纪念主我们复活的日子，根本不是什么去拜太阳，对不对？圣经记载得很清楚，对不对？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是来纪念复活，而不是拜太阳。
使徒行传看到初期的教会在七日的第一日拜饼纪念主，对不对？
使徒行传很清楚看到七日的第一日是抹饼纪念主，
他们在那里聚集敬拜主，对不对？
他们聚集在一起纪念主。
那安息日会他们呢也是说他们相信新旧约圣经，
安息日会的人都说他们相信圣经，
但圣经记载这样清楚，
但圣经记载得这么清楚。
我在澳门侍奉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是安息日会的人，
我在澳门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是安息日会的人，
他是做生意的，
他是做生意的
所以呢因为是跟我是好朋友，所以我们经常交谈，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们都经常聊
天透过他呢，他还介绍一个在安息日会里面呢都有一些的位置的一个呢社会名流呢跟我认识，我也跟他交谈。
透过我这个朋友，我都认得安息日会里面一个很有地位的人我们都有交谈过。
那么他们就讲到应该说安息日讲到呢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规条，那我说呢
他们都讲到应该要守安息日，而且都讲了很多很多规条。
我说你们都是相信耶稣的，是不是啊？
我就问你们都是相信耶稣的，是不
是？他说是啊。
他说是啊。
那说呢，那你们知不知道耶稣为你们舍身流血啦？
那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你们舍身流血？
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在律法下面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律法下面，
是在恩典下面啊，
是在恩典下面
那么他们说对啊，我们的承诺我们是在恩典下面啊，但恩典下面我们还是要守律法。
他们都说是啊，我们是在恩典下面，但是我们恩典下面都要守律法啊。
他们就误解了，说我们要活出律法，满足律法的要求跟守律法是两回事。
他们就误解了，我们要活出律法是跟守律法是两回事。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接触圣灵的果子就超越了律法的要求了，对不对？
我们有圣灵，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就超越了律法。
因为圣灵的果子律法不会禁止的，
因为圣灵的果子律法是不会禁止。
所以我就很深刻地跟他们交通，
所以我就很深刻地跟他们交通。
当然了，后来其中一个人呢，他有改变，后来他有其中一个人呢，他有转到基督教会里面。
其中有一个人就改变了，翻返嚟基督教会里面。
就是我那个好朋友，他后来转到基督教会了。
就是我那位好朋友之后翻返嚟基督教会。
那个很有地位的人，那还是没有改变。
那个很有地位的人都始终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呢，看到最主要就是人的心有没有向神开放。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向神开放。
好，在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九节到十五节里面，
在经文九至十五节里面，
我们看到在安息日里主耶稣如常在会堂里聚集。
我们看到安息日耶稣基督是怎样在会堂里面聚集。
那当时那里一个人是枯干了一只手，
当时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那有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意思要控告耶稣。
有人就问耶稣，安息日医病可不可以？意思就是要控告他。
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这班人的存心，
耶稣知道这班人的目的是什么。
但耶稣很有智慧，
但耶稣很有智慧。
耶稣呢，就用犹太人常用的轻重点来反问那些法利赛人。
耶稣就用犹太人的轻重点来反问他们。
你看，这里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是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
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当中哪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跌了落个坑里，不将它拉回上来呢？
耶稣这里很有智慧，
耶稣在这里很有智慧。
耶稣这里不是说你们中间谁看见，耶稣说你们谁有一只羊。
在这里耶稣不是说你们谁看到，而是说你们中间谁有。
如果那只羊不是他的，
如果那些羊不是他的，
他看见了，
只是看到
掉在坑里，他不一定会把他救上来，
只是看到掉到坑里，不一定会捉回来。
人都是自私的，对不对？
因为人的心都是自私的。
这些宗教人士是心中没有神的人，
这班宗教人士心里面没有神，
所以他们是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他们是自私自利的人。
所以耶稣很有智慧问他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所以耶稣就很有智慧地问，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如果是你们的羊掉在坑里，马上把它救上来了。
如果是你们自己的羊，你就会立刻捉回来。
然后耶稣他之前就讲他是安息日的主嘛，
然后之前耶稣都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这个人是属于耶稣的吗？
这个人是属于耶稣的。
所以当人，你看呢，他孤干一只手，他有病，他受痛苦。
所以当这个人他有病，孤干了一只手，他受痛苦的时候，
耶稣作为人的主，
耶稣作为人的主，他会无动于衷吗？
他会甘心乐意看人在那里受痛苦吗？
他会不会甘心乐意看着人去受痛苦啊？
当然不会了，
当然不会了。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安息日里面，就叫那个孤干手的人呢来经历他的医治。
所以耶稣基督就在安息日那一天，将枯干的手的那个人去经历他的医治。
然后那班法利赛人，
结果那班法利赛人，
那班宗教人士，
那班宗教人士，
那班的智慧呢是很熟悉律法，
那班自以为很熟悉律法的人，
他们不但没有醒悟过来，
他们不单止没有醒悟过来，
结果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怎样，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他们反而变本加厉。
你看这里，十四节讲到，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出卖耶稣。
十四节讲到法利赛人出去商议点样去除灭耶稣。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跟人的分别就是这样。
神同人的分别就是这样了。
神所定的日子，
神所定的日子
是要让我们来拯救人，
是要我们来拯救人。
现在正是耶和华悦纳的日子，
现在就是耶和华悦纳的日子。
现在正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
现在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
今天就是神的日子，
今天就是神的日子。
神的日子就是要拯救人的日子，
神的日子就是要拯救人的日子。
神把握每个机会让人与只会来悔改，来归向
神。把握每一个机会，让人来归向他。
但人呢？
但人呢？
人是把握每一个机会来陷害的。
人是把握每一个机会陷害人。
包括这些宗教人士。
包括这一班宗教人士。
在安息日里。
在安息日。
他也把握机会来陷害耶稣。
他都把握机会去陷害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发生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我们就不会不知道那个原因了，对不对？
所以现在世界上发生这么多问题，我们就不会不知道各种的原因了。
这是人罪的问题，
就是人罪的问题。
不管你的理论怎样好，
不理你的理论有多好，
不管你的理想多么高超，
不理你的理想有多高，
人罪没有问，罪的问题没有解决，
人罪没有解决，
都是自相残杀，
都是会自相残杀。
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理论很好，
共产主义好好，
那个理论很好，
他的理论好好，
但是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他忽略了最
忽略了人里面的罪，
他忽略了人里面的罪，
所以那个理论实际上是个空壳，
所以他的理论就是一个空壳。
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共产主义永远都不会实现。
如果罪没有解决，共产主义永远都实现不到。
永远是一个理论，
永远都是一个一套实理论，
很高的口号，
很高的口号，
很响的口号，
很响的口号。
但人的罪没有解决，
但如果人的罪没有解决，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的罪性没有解决，那个人是很丑陋的。
如果人的罪性冇，
很可怕的。
人的罪性冇解决，是很丑陋的。
为什么天主教在一段时间会很黑暗？
为什么天主教在一段时间会这么黑暗？
现在天主教在改变，
现在天主教一直在改变。
但天主教之前之所以会那么黑暗，
天主教之前之所以这么黑暗，
因为有一个的罗马的皇帝信了耶稣，
因为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帝王
信了耶稣，所以他好心办坏事，
所以他就好心做坏事。
他就希望呢，他整个罗马的国民都能够信耶稣，
他就希望所有的罗马都可以信耶稣，
所以他很优待教会，
他就很优待教会。
而当时的很多文武大官争先恐后信耶稣了，
之后就很多文武教官去争先恐后去信耶稣了。
他们的信耶稣是表面的信耶稣啊，
但他们信耶稣只是表面的信，
心里没有真正的悔改，
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去悔
改，心里没有耶稣，
心里面没有耶稣，
所以是一班假基督徒，
所以是一班假的基督徒。
后来人变到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能够看圣经，
后来演变到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可以看圣经，
只是那些神职人员可以看圣经，
只是那班神职人员才可以看圣经。
所以就以愚蠢的移民政策，
愚民
政策，
政策
就是那个神职人员他怎样解释，能乱解一通，你信徒都不知道嘛？是。
他们那班神职人员怎样解都是乱解一通，因为底下的人没人知道。
心中没有神的宗教人士，
心中没有神的那班宗教人士，
当然是很黑暗的啦，
当然是很黑暗的。
怪不得呢，那时那些天主教呢，他杀死很多基督徒。
唔怪之得嗰班佢哋天主教杀死咗好多基督徒。
怪不得呢，在天主教里面呢，当时那个黑暗得不得了。
唔怪之得嗰段时间天主教黑暗到不得了。
但感谢主，现在天主教有一点改变。
但系感谢主，而家天主教稍微改变咗。
现在天主教都可以看圣经。现在天主教
而家天主教可以睇圣，可以睇圣经。
现在不是单单神职人可以看，天主教徒也可以看。
而家唔单止神职人员可以睇，其他教徒都可以睇。
我们巴不得更多天主教徒能够因着看圣经认识耶稣，悔改归向耶稣，得到救恩。
我们都巴不得好多天主教徒都可以睇圣经归向耶稣。
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治病，就是要给那些宗教人士知道神的心意。
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病，就是要给那帮人知道神的心意。
神要人得救恩，
神要人得救恩，
神要人得享安息，
神要人享安息。
人的生命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高过一切，
人的生命的价值在神的眼中
是高过一切，是其他东西没有办法跟人的生命来 比较，
是其他嘢冇办法同人嘅生命可以比较。
你看神这样爱我们，
你睇下神咁爱我哋，
他看到我们人的价值，
佢睇到人的价值，
为了爱我们，
为咗爱我哋，
他赐下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佢赐下佢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神这样爱我们，
神咁样爱我哋，睇中我哋，
为了拯救我们，
为咗拯救我哋，
要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安息，
为咗我哋可以喺耶稣基督里边得享安息。
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
耶稣基督为我哋上十字架，
为我们舍身流血，
为我哋舍身流血。
目的就是让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
目的就系让我哋喺罪里面释放，脱离捆绑，
有真正的自由，
有真正嘅自由。
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告诉他说某某人，你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你就可以得救了。
所以我哋传福音嘅时候，唔系讲俾某个人听，你唔可以食烟，唔可以饮酒，你咁就得救啦。
错了，
错啦，
不抽烟，
唔食烟，
还是不能够得救，
仲系唔可以得救。
不做这样，不做那样，还是不能够得救。
唔做呢样，唔做嗰样，都未可以得救。
我们传耶稣不是传这些的，
我哋传耶稣唔系传呢啲，
让人知道他是有罪的人，
系要让人知道
耶稣就得到一百救恩，
系耶稣基督
不管他以往怎样，
无论佢以前系点，
不要紧，带着你的本相来到耶稣面前，
带住你嘅本性嚟到耶稣面前，
向耶稣认罪悔改，
向耶稣认罪悔改，
因信得救，
因信得救，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安息，
喺耶稣基督里边得享安息，
不是外表的改良，
唔系外表嘅改变，
里面的更新变化，
系里边心嘅更新改变，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
然后呢，你看他当那班人想要出卖耶稣的时候，耶稣怎样呢？
然后当嗰班人要出卖耶稣嘅时候，佢系点呢？
这里讲到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
这里就讲到耶稣知道了就离开了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很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
他将其中有病的人都医好，
然后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又叮嘱他们不要给他传名。
那接下去就引用一马太呢就引用呢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
接下来马太就应用以赛亚的一段话。
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这里看到什么？
看到耶稣他满了恩情，
看到耶稣满有恩情，
看到那班宗教人士要对付他的时候，
看到那班宗教人士要对付他的时候，
耶稣呢还是给那班人有机会悔改，
耶稣都是给那班人有机会悔改，
不是马上呢就把他们呢除掉，
不是马上将他们除掉，
就马上跟他对抗，
不是马上跟他们对抗，
不是耶稣就离开他们了，
而是离开他们，
那给他们有机会悔改，
等他们有机会悔改。
耶稣满了恩情，
耶稣满有恩情，
满了怜悯，
满有怜悯。
然后呢，很多人虽然那些宗教人士不跟随耶稣不悔改，但是还有很多人知道这耶稣与众不同，所以呢就跟着耶稣走。
虽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悔改，但是还有一班人是愿意跟随耶稣。
当然这班人跟耶稣可不是说他们已经是信耶稣的了，他们呢是看到耶稣很特别，
当然这班跟随，
看耶稣要去到哪里就跟着他们走。
当然这班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说要真正悔改，而是看到他的特别。
但耶稣很有怜悯，他是恩主。
但耶稣好有怜悯，佢系恩主。
他就治好了其中有病的人。
佢就医好咗其中有病嘅人。
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在地上就传道医病赶鬼。
喺四福音书里面系记载到耶稣医病赶鬼。
当然传道永远是在最优先的。
当然传道系最优先嘅。
医病赶鬼呢，是要让人透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来认识耶稣。
医病赶鬼是要人透过耶稣的神迹来相信他。
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
我们不要本末倒置。
我们今天呢不要来高举神迹奇事。
我们不要高举他的神迹奇事。
我们今天是要来高举耶稣基督。
我们是要高举耶稣基督。
如果高举神迹奇事呢，就会给魔鬼留地步。
如果我们高举神迹奇事，就是魔鬼的，
就上了魔鬼的当，
就上了魔鬼的当。
我们相信有神迹，
我们相信有神迹，
我们相信耶稣可以治病，
我们相信耶稣可以医病，
但不高举神迹，
但我们不高举他的神迹，
我们也不宣扬治病，
我们也都不宣扬，
我们是宣扬耶稣基督，
我们是要宣扬耶稣基督，
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可以真正得到释放，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可以真正得到释放。
好，这里呢引用一段经文讲到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位主，
在这里有引用经文是讲耶稣基督是怎样一位，
特别是在第二十节，
特别在二十节
那讲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讲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大家有没有唱过这段经文的诗歌啊？经文短诗，
大家有唱过这段经文的短诗啊？
苏左阳啊，牧师他有一些的经文短诗，其中一首就是这一节。
苏左阳，苏左阳
牧师，
苏左阳牧师，
他已经离开世间很久了。
他有唱过，
他有写很多的经文诗歌，
他写了很多经文的诗歌。
其中一首是根据这节经文来写的。
其中一首诗歌是根据这节经文所写的。
我在很初初信主的时候就懂得唱这首诗歌。
当我初信主的时候就懂得唱这首诗歌。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就是说呢，芦苇呢本来是很软弱的，对不对？
也就是说芦苇本身是很软弱的，
对不对？
风一吹就
压伤的芦苇更是软弱的了。
压伤咗嘅芦苇更系软弱嘅。
在人看来，压伤的芦苇呢，就把它拔起来丢掉了。
在人睇来，可能压伤咗嘅芦苇就即刻抌咗佢。
但这里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但系经文所睇到我哋嘅神满有恩
典。这样脆弱，
虽然咁脆弱嘅芦苇，
它还是不折断。
他仍然不折断，
扶持起来，
将他扶持，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不吹灭，你说将残的不吹灭还是会灭啊？
你说将残的还不吹，那怎么办？
他添油咯，
他加油，
里面有油，他就可以继续发亮，
他就加点灯油，他就可以继续发亮。
他看到灯火将残了，差不多没有不能够亮了，马上添油下去，让它可以继续发亮。
见到灯火差不多灭了，他就即刻加啲油，继续等
佢。我们的主是满有恩情的主。
我哋嘅主系满有恩情嘅主。
我在香港嘅时候，曾一段时间软弱失败得很厉害。
我喺香港曾经有一段软弱失败嘅时候。
我自己认为呢，神已经不要我了。
我自己都觉得神唔要我。
然后去过教会生活。
亦都冇过教会生活。
跟班朋友呢？到处去游山玩水，去看各种各样的电影。
同一班朋友去游山玩水，去看电影。
想呢，想我以前曾经很热心，但现在我像这样呢，已经亏欠了神，神已经不要我了。
我想以前咁热心，而家咁样亏欠咗神，神唔要我啦。
但感谢主，
但我感谢主，
圣灵还是不断的在感动我。
但系圣灵都系不断咁感动我，好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后来神也透过他的话语，
后来神都透过佢嘅话语
提醒我，把我带到他爱的身边，
再次咁提醒我，将我带翻去佢身边。
所以我对这节的经文特 特别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我对呢一节经文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我深有体会。
压伤的芦苇，主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是这样的恩主，
感谢主，佢系呢位恩主。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了，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息，
我们得到主的救恩了，
得到主的救恩。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软弱失败，
但我们只要定睛在耶稣身上，
但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
耶稣是恩主，
耶稣是恩主，
他拯救我们到底，
他拯救我们
创始成终，
创始始成终。
所以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真理。
所以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真理。
他是真神，
他是真神，
他是恩主，
他是恩主，
他来是要拯救人，是要释放人，
他来是要拯救人，
不是要捆绑人，
不是要捆绑人，
不是要来限制人，
不是要限制人，
是要让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弟兄姐妹们，
今天你自由了吗？
今天你自由了吗？
今天你满足了吗？
今天你满足了吗？
今天你享受到在基督里面的安息了吗？
今天你享受到在基督里面的安息吗？
耶稣在等待你，
耶稣等待你。
不管你今天的处境怎样，
无论你现在的处境是怎
样，压伤的芦苇逐步折断，
压伤的芦苇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来就近作为恩主，
只要你来，
他要拯救你到底，
他真正的道理。
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起身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